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五，伊朗一座城市上空传来爆炸声，消息人士称这个是以色列的袭击，但伊朗当局淡化了这一事件，称不打算报复。伊朗媒体和官员称，爆炸事件是伊朗防空系统击中伊斯法罕市上空的三架无人机造成的。他们称该事件为渗透者，而不是以色列的袭击，从而消除了报复的必要。一名伊朗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没有计划就这种事件对以色列作出回应。一名美国官员向 CNN 表示，美国礼拜四获悉以色列计划对伊朗作出回应，但并未对以色列的计划表示认可。消息人士亦告诉福克斯新闻知，以色列方面事先通知了美国，美国没有参与。一位消息灵通的军方人士说，这次打击是有限的，世界各国礼拜五呼吁双方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该地区保持稳定，各方都克制采取进一步行动是绝对必要的。日前，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调查发现，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公司注入了数十亿资金，助长中共加强军事力量、极权统治和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礼拜四，国会参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发布最新调查报告，称华尔街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国退休储蓄和其他投资来购买指数基金的股票，其中一半以上的公司是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该调查主要针对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以及股票市场指数编制公司美成。调查结果显示，在2023年主要金融机构向美国政府已列入黑名单或红黑名单的63家中国公司提供了65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其中超过53亿美元用于资助中共军工企业。明成单独向这些实体引入了37亿美元，贝莱德对这些公司的投资至少达到19亿美元。其他主要指数供应商和资产管理公司亦向相同的红黑名单实体注入数十亿美元。纽约警方向多家媒体证实，美东时间今日下午，一名男子在曼哈顿刑事法院外自焚。当时该法院正在对美国前总统川普进行首次刑事审判。川普封口费案审判已进入第五日，并最终确定了该案陪审团成员名单。事件发生在法院对面一个设有路障的公园里面。据称，自焚的男子当时正坐在公园内的长凳上，突然将随身物品掉在地上，并向自己身上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燃起了大火。根据该男子在现场留下的传单，可以连接到一个 Substack 平台的新闻页面，标题是《我在川普的审判法庭外自焚》。该男子已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目前尚未清楚伤势如何。据《纽约邮报》报道，该男子自称是调查研究员马克思·阿扎雷诺。他在一份语无伦次的宣言中称，他自焚是对极权主义骗局和即将发生的世界末日法西斯政变的极端抗议行为。礼拜五，台湾交通部民航局表示，中共民航局决定当日启用两条新的航线，由于新航线过于靠近台湾控制的金门和马祖群岛，很可能造成飞行安全风险。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民航局宣布启用的 W122 和 W23 航线邻近马祖及金门管制空域，安全隔离不足，有潜在飞行安全风险。中共民航局今年1月30号曾单方面宣布取消 M503 航线自北向南运行的飞行编制措施，使它紧贴台湾海峡中线。此举在战时可以压缩台湾军方应对中共突袭的预警时间，平时亦容易导致飞行安全风险和事故。中共民航局当时亦宣布，后续将启用贴近马祖的 W122 航线进出福州，以及贴近金门的 W123 航线进出厦门，并在这两条航线分别与 M503 航线相衔接。 根据中共官方的公告，除了开通 W122 同 W123， 自5月16号起仲将对福州机场空域进行进一步优化调整。5月16号距离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只有四日。中国经济低迷不振，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劣，外资持续撤离。礼拜五，中共官方发布最新数据称，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3016亿7000万人民币，同比暴跌26.1%。根据中共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1至3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086家，同比增长20.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16亿7000万人民币，同比下降26.1%，且跌幅超过1至2月。从投资来源来看，德国和东盟对华投资分别增长48%和5.8%。去年以来，北京加大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力度，希望改善市场情绪，但外资继续撤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11300亿元，同比下降8%。而在202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6.3%，2021年增长14.9%。由于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
礼拜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同中共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已经侵入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仲喺度等合适的时机实施毁灭性打击。雷喺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一次演讲中话，一场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攻击活动已成功侵入电信、能源、水和其他关键领域的众多美国公司，其中有23间管道营运商成为攻击目标。雷说，中共正在发展它所选的时间，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实际破坏的能力。还指出，中共的计划是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卑鄙的攻击，试图引起恐慌。雷说，中共黑客操纵了一系列僵尸网络，嚟掩盖他们的恶意网络活动。之前美国私营部门的技术和网络安全公司亦将福特台风归咎于中国，其中包括微软和谷歌的安全研究人员提交的报告。当地时间礼拜五，印度大选拉开序幕。在这一场为期6个礼拜的选举中，印度人将进行7个阶段投票。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正寻求连任，还增加更多席位，以加强对印度政治的控制。这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人数高达9.68亿。投票将会在6月1号结束，还在6月4号公布点票结果。现年73岁的莫迪得到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莫迪强调了惠及数亿印度人的福利计划，还承诺在2047年将印度转变为发达国家。挑战莫迪阵营的是反对派印度国大党和大约20多个中左翼反对党，他们认为印度人民拥有雄厚的资金，对媒体和执法机构拥有控制权。选前民调普遍认为莫迪将会第三次获胜，他定落了获得400个席位的目标，包括印度人民党获得的370个席位，以及民主联盟盟友获得的另外30个席位。目前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加剧，礼拜五中共当局对由美国入口的丙酸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这种酸普遍用在食品、饲料和医药领域。中共商务部宣布，由礼拜六开始，原产美国的入口丙酸将被征收 43.5% 的保证金。商务部去年7月进行了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丙酸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虽然最近两国不断有外交互访，但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并未得到缓和。 在最近一个礼拜，美国警告要加征中国入口钢铁的关税，还向墨西哥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由墨西哥间接将中国金属产品销售到美国。中共商务部礼拜四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提高关税，还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礼拜五正在意大利开会的七国集团外长一致强烈警告中共帮助俄罗斯重建和振兴其国防工业基础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北京目前已成为俄乌战争的主要供应商，正向莫斯科提供关键武器零件，该行为正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当日在卡普里岛结束，布林肯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已向中共等政权明确表示，他们不应该援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布林肯说，就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来讲，目前的主要赞助国是中国，我们见到中国共享机床、半导体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与会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亦表达了相同的担心，他说，如果中国公开寻求和正在对乌克兰发动非法战争的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就无法接受这一点。经过加州民众数月来的努力，日前一项旨在减少游民毒品泛滥及偷窃的提案正顺利进行，预计将收集超过90万份签名送交到选务处。该提案的目的是纠正47号提案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三部分内容。其一，任何人如果犯下三次偷窃罪，不论金额将被控重罪，而且每次犯案的金额会被加起来，总额超过950美元就会被控以重罪，不用等到第三次。其二，加强对贩毒的惩处，特别是贩卖芬太尼的毒贩。其三，任何人如因藏有重量级毒品，如鸦片及海洛因等，第三次被捕必须戒毒，否则将面临重罪刑事指控。而目前的47号提案只将上述以减轻处理。目前加州选务处将核实签名，如果拿到有效的546651注册选民签名，提案就可以登上今年11月的选票。民调显示超过 70% 的人支持该提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